欢迎回到品牌与否。我在帮助别人做品牌的时候产生了这样的迷思，究竟我们是否应该即刻做品牌？这档播客记录着我对于这一迷思十多年来的长期关注。如果你也曾或者正有着这样的迷思，别害怕，让我们一起面对它，解答它，掌握它。品牌与否由新锐茶品牌 Island 冠名播出。Island 以茶主 Island 作为品牌象征及精神内核，致力于为好茶赋予现代品饮方式。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请冲去 Island 消费，无论多少我都感激，因为这是一个我真心愿意分享给大家的好品牌。 Island 以产品为载体，为茶拓展多元体验。如果你也想感受自然好茶与现代茶饮的连接，让我们一起 Ready to Tea。大家好，欢迎回到品牌与否。这一期的内容呢，其实我准备了快有两个月的时间。那其实这一期的内容呢，原本是在9月13日和湛庐出版社的一期关于《平啸之王》这本书的一次内容合作。那么当时呢，我也是在湛庐出版社的这个官方的视频号上和这本书的译者侯静文老师一起做了一次介绍这本书的这个直播。这档直播呢，原本是计划同步到我的播客当中来，但是呢，我确实也尝试了一下，我总觉得这样的直播的音频如果完全还原到播客这个载体上来可能不太合适。那么好的一本书由侯静文老师呢翻译成中文介绍给我们在国内的这些读者，那确实本身《平啸之王》背后所说的这个商业故事 Trader Joe's 的这个案例呢，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和参考的。所以呢，我想来想去，我也确实花了很长的时间来酝酿了这样的一期。我想带着我对于这本书已经读过的一些理解，以及我自己找到的一些线索，我想用我的方式来让大家了解这家超市。我不知道大家平时逛不逛超市，会不会去线下的这些零售空间去买日常所需的这些东西，反正我是经常会去。那超市这个话题呢，这些年也确实是很热啊，甚至你能看到现在小红书上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创作者也好，或者普通人也好，都去超市打卡拍照啊，这也确实变成了一种很反常规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确实呢，好像超市这样的一个零售空间已经成为大家特别热衷的一个场所，哪怕去逛一逛啊，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去买点生活所需的东西，这件事情好像已经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首先我不得不说的是，这本书也就是我今天所有这些故事围绕展开的这样的一本书，它这个名字就起得特别的棒，叫《平啸之王》。那大家好像对于品牌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了，我感觉，因为毕竟大家会觉得做品牌这件事情是一件很遥远或者说很长期的事情，做不做得成呢又两说了。但是平啸这个词呢，确实是无论你在是不是在做品牌吧，但凡你要去经营一个空间，让一个空间产生价值，那么平啸就是绕不开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如果我们来讨论一个案例背后的平啸，那我想有很多人感兴趣，因为毕竟这是大家想要去追求实现的一个重要指标。那在美国呢，所有的这个零售业的版图当中呢， Trader Joe's 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存在啊。作为一家始于1967年的连锁超市品牌，它其实并不像什么我们常见的什么沃尔玛呀，或者 Costco 啊，或者亚马逊线上这部分的这样的规模啊，商品呢也确实没有那么多，也没有依赖广告轰炸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但是呢 Trader Joe's 呢，凭借小而精的选品策略、独特的这种社区氛围以及深刻的这种洞察消费者的能力，慢慢呢就成长为美国零售行业的一个隐形冠军，并且呢也被广泛认为是最具创新和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超市之一。Trader Joe's 的故事呢，其实始于20世纪的60年代初，在加州。当时的这个创始人呢，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有故事里面的这个主人公，叫乔·库隆布 Joe Colomb， 经营着这样的一家名为 Pronto 的一个便利店连锁，它叫 Pronto Markets。 然而呢， 那个时候呢，在与巨头 7-11 的竞争当中呢，他就发现我如果自己去做一个便利店模式，其实是很难跟他抗衡的，也就是跟 7-11。 那这个乔老爷子呢，敏锐的观察到啊，我这里啊，接下来可能考虑到大家听起来的一个舒适性，我就把这个 Trader Joe's 的创始人称之为乔老爷子。说到当时他敏锐的观察到美国的当时的消费者，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开始倾向于更高品质，比如说像更环保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呈现出这样的一种需求。1967年呢， Trader Joe's 在加州的帕萨迪纳市开设了第一家门店，定位于提供高品质但价格合理的商品。 Trader 呢这个词大家去理解一下，这里为啥我要去展开一下，正好呢因为它这个命名确实也有点意思啊。国内呢就是当我们把它翻译为中文之后呢，这个坊间尤其是华人这个市场里面会把它叫做缺德舅，完全是音译，然后加了一些调侃并且易于传播。 Trader 这个词呢，它带有一个 trade 这样的一个意思，也是交易啊。然后呢 Trader 那也就是做交易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这个名称呢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象征了它的一种精神，传递出一种就是去全球探索独特商品的这样的一个，把它贩卖过来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或者说是一个愿景。那店铺呢整个设计呢带有一种南太平洋风格，员工呢在里面呢都穿着这种夏威夷风格的衬衣啊，传递出一种非常邻家轻松友好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就是你就会觉得像回到家一样那种感觉。可能呢了解过 Trader Joe's 的这个听友们呢都会知道，它有一个标签，就是它的 SKU 很少，少而精是它的一个很独到的一个商品策略。大多数的一般超市呢，它的商品种类可能会超过50,000种，但是在 Trader Joe's 呢，它的这个 SKU 呢基本上就会限制在4000以内，所有的商品呢会经过精挑细选。这种策略呢不仅降低了库存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成本，还让我们消费者呢对每一件商品都充满信任感，因为有好的口碑存在嘛。那并且呢 90% 以上的商品为自有品牌，这个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高得吓人的。这些商品呢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那么也就是它有很强的一个排他性，从而避免了一个价格竞争啊，并且提升了顾客的忠诚度。此外呢 Trader Joe's 几乎是不做传统广告的。在那天直播的时候我也问到过这个译者侯金文老师，我说 Trader Joe's 是怎么去做传播的，他就直接跟我说从来不做广告，回到零售的本质。所以呢他是依靠口碑的传播，尤其是他以社区化的这种经营理念闻名啊，每家店仿佛就是一个小型的社区，员工呢跟顾客之间的这种互动呢充满了人情味儿啊。大家可以去想一想，你的身边是不是存在一家店是你冲着那种人情味儿去的？我觉得多少会有，但是又有可能这家店已经不在了，曾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过，就回过头会去想，你会想它啊。那例如呢，员工会热情的推荐商品，解答问题，甚至呢去鼓励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进来之后试吃。这种模式呢让我们的消费者感到非常非常的亲切，同时呢也增强了品牌的这个粘性。就有一些非常有力的数据可以证明它在美国的零售行业的一个地位。 Trader Joe's 呢在美国零售行业的这个评效啊是非常非常高的，虽然它的营业面积通常不到传统超市的一半，但它的评效已经超过行业的平均水平很多很多了，常年位居美国这个零售品牌的前列。根据行业报告， Trader Joe's 的坪效呢可以达到每平方米约18,654美元。这里呢我把原来的平方英尺换算成了每平方米，然后呢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感知。而大多数超市它的坪效基本上也就是5,382美元。那此外呢 Trader Joe's 呢确实也是多次被评为顾客最满意的零售品牌，其持续高排名的原因呢可能也就是高性价比，比如说通过直接与生产商合作减少中间商的环节， 那 Trader Joe's 呢可以更低的价格去提供高品质的这种商品。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顾客体验，轻松的这种购物氛围，友好的员工和趣味性的商品标签，这个我们后面会展开讲啊，让消费者购物时呢感到愉悦。另外呢就是它的自有商品，尤其是它有一些独特的商品，比如说 Two-Buck Chuck 葡萄酒，就是两块钱的葡萄酒，还有呢像一些非常著名的这个调味料品叫 Everything But The Bagel 啊，都成为顾客津津乐道的招牌商品。那它成功的背后呢，其实就是那天我跟侯金文老师在交流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就是一直都没有变过，就是策略一直在坚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 Trader Joe's 的成功呢，得益于这样的一种长期坚持的品牌价值观，同时呢，也通过不断优化运营模式，保持竞争力，在目前相对来说啊，已经非常大规模的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Trader Joe's 依然坚持线下体验。这种选择虽然看似有一点点逆流啊，我们可能现在会觉得说是清流，但实际上它确实是保持了品牌的这样的一个独特性，甚至强化了它的独特性。那在今天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找一找原因， Trader Joe's 为什么能够在竞争激烈的零售市场中脱颖而出。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也注意到有几个很有意思被定义为一个很特殊的专用名词的这样的一些时期的概念，比如说像地球哈利时期、尖刀麦克时期，都代表了这个品牌走过的不同的阶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看看在不同的时期 Trader Joe's 是如何走到今天的。那么我们先开始来讲第一阶段，也就是从 Pronto 这个便利店开始讲起。我们的乔老爷子呢，他的商业旅程呢是开始于1958年，当时呢他就负责开始经营已经有一点点规模的这样的一个 Pronto Markets 的便利店。这个 Pronto 呢，他最初的目标其实就是对着这个 7-Eleven 仿，就模仿迎合战后，也就是二战后消费者对于便捷购物的体验需求。但是呢，随着 7-Eleven 的这个迅速的扩张，并且呢占据一个相对比较主导的市场地位， Pronto 呢就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和弊端来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乔老爷子呢就意识到这个模式走不通。那 Pronto 的这个整个模式的弊端呢，我给大家列一列啊。首先它对标的就是 7-Eleven，这里我跟大家先科普一下， 7-Eleven 呢最初是在1927年在美国的达拉斯成立的，最初呢它的名字也不叫 7-Eleven， 主要呢销售冰品、牛奶和鸡蛋这样的一些商品。1946年呢因营业时间延长到上午7时至晚上11时，所以呢改名叫 7-Eleven。 在美国呢 7-Eleven 迅速发展成为比较知名的一个便利店品牌。那这个时候就要关注一个问题，其实 7-Eleven 是美国品牌而不是日本品牌。那它怎么跟日本建立起关系来的呢？是在1974年日本的伊藤洋华堂公司获得授权，在日本开设这个 7-Eleven 的门店。此后呢 7-Eleven 在日本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门店数量呢迅速扩张。1991年呢伊藤洋华堂收购了 7-Eleven 的多数股权，使其成为一家日资控股企业。那么到2005年呢，伊藤洋华堂呢单独成立了一个控股公司叫 7i， 来统一管理这个伊藤洋华堂以及 7-Eleven Incorporation 以及在日本的 7-Eleven。 同年的11月呢完成了对于整个 7-Eleven Incorporation 的全面收购。那么确实呢也是日本把 7-Eleven 这个品牌发扬光大的。所以呢在这个 Pronto 跟 7-Eleven 的这个较劲当中呢，7-Eleven 就显示出非常雄厚的资金和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效应，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提供同类的商品。因为商品嘛，作为便利店又没有什么核心的差异，你能卖的东西它也能卖。那么另外呢 7-Eleven 的标准化管理以及供应链的效率，那肯定是远远超过 Pronto 的。那再要说一些什么品牌的这个认知度啊，那 Pronto 根本就不在 7-Eleven 的一个 level 上。另外呢目标市场确实也是模糊， Pronto 呢定位太过于大众化了，没有明确锁定特定的一些消费群体。它确实是试图去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但却未能深入了解这个消费者。 导致呢其实也没有建立起任何的这个忠诚顾客群。商品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同质化严重，就是你能卖的我也能卖，种类集中在高周转的这种便利商品，比如说饮料啊、零食啊之类的，那跟其他的便利店它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没有任何独特的选品策略，也就使得顾客缺乏到店的这样的一种驱动力吧，就是没有到店理由嘛。那么在价格层面上肯定也是陷入一种价格战的困境，它一开始呢是为了抢夺这个市场份额， Pronto 呢试图靠低价来吸引顾客，但它规模摆在那里不行啊，规模不足，所以支撑不了这样的一个策略，反而压缩了自己的利润空间。那跟 7-11 的这个低价竞争就直接让 Pronto 陷入了一种就是越经营越亏损，就是越来越赔钱嘛，这样的一个困境。但是呢人生确实是没有白走的路，这段经历呢给我们的乔老爷子呢奠定了一个很深刻的商业洞察能力，也为后来的 Trader Joe's 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基础。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 Pronto 没有任何核心的能够聚焦的消费群体，那么乔老爷子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就已经开始意识到做消费者洞察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我们的乔老爷子呢就在当时关注到美国的中产阶级的受教育程度在逐年的提高，而且教育水平呢确实也提升或者说影响了消费者的一种需求和行为，就是他们不再满足于价格低廉但质量又很普通的商品，开始注重商品的品质或者说是另一种属性，比如说健康属性，他们愿意为更高价值的这种商品支付溢价，同时呢也对比如说像环保这样的理念产生了兴趣，这就为 Trader Joe's 锁定目标消费群体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一个方向，即为高教育水平的消费者去服务。那么再来反观 Pronto， 它其实失败的核心原因就是没有形成差异化的优势。乔老爷子呢就意识到要成功就必须要从商品服务和品牌定位上创造独特的价值，比如说啊，提供其他便利店无法找到的高品质的商品，然后呢再去打造一个具有教育感觉的一个购物体验空间，而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零售场所什么都有的。那么在选品这个层面上来讲呢， Pronto 它就是过于依赖于标准化的这种便利商品，也就是 7-11 有什么它照着仿不就行了嘛，也不会出错，因为产品都是别的品牌去提供的，所以它就很难满足消费者对于多样性和品质的需求。那个时候呢乔老爷子就开始决定要在 Trader Joe's 当中呢加强这个选品的策略。那反观这样的一些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轨迹之后，你就理解为什么后来的 Trader Joe's 做的是不一样的。那么比如说引入进口商品，从全球挑选特色商品，提供独特的这样的一种体验，然后呢把 SKU 降下来，把多变成少，把杂变成精，提升顾客对于商品质量的这样的一种信任感。最后呢谁都不想打价格战， Pronto 的这个失败就是让我们乔老爷子深刻意识到依赖低价的竞争它绝对不是长久之计，他在这个 Trader Joe's 未来的经营当中呢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咖啡他竟然开始已经卷到4.9了啊，在北京的市场当中，我很有意思，我就想说4.9难道这个咖啡地也是你自己家的吗？所以就很无法理解。那提供高性价比而非低价，通过直接采购和自有品牌实现品质和价格的这样的一种平衡，从而呢让消费者最终明白他们为高品质商品支付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接下来呢就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Trader Joe's 呢应运而生了。在这个 Pronto 关闭之后呢，我们乔老爷子决定就是转型了，他用最后的资源将一家店改造成了 Trader Joe's 的这个雏形。首先呢在选址上他就直接来到了加州的帕萨迪纳，当时呢这是一座以中产阶级和高教育水平人群为主的城市啊，他为要测试的这个品牌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那再接下来呢从单纯的便利商品呢转向更健康和特色的商品，比如说散装的一些食品、葡萄酒和玻璃瓶果汁。那么在店铺的整个设计上呢就开始富有异国风情了，员工呢身穿这个夏威夷的衬衫，以轻松友好的氛围去吸引我们的消费者。 Pronto 的这个失败呢，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就是奠定了 Trader Joe's 日后能够成功的一个基础。这段经历呢，其实帮我们的乔老爷子洞察了消费者的真正的潜在需求，并且呢，能够认识到差异化和高品质的这种重要性。那么一个品牌如果无法定义自己的独特价值，就会在竞争中失去立足之地啊，这真是真理啊。那么 Trader Joe's 的诞生呢，则是我们乔老爷子对这样的一次教训的最佳的一个回应，我认为。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啊， Pronto 的失败让我们乔老爷子意识到，模仿尤其是模仿 7-11 的这个便利店模式，无法满足未来，也就是未来消费者的需求，哪怕是潜在需求。低价竞争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差异化是突围的关键。那面对这些挑战，乔老爷子就在重新思考，是不是有一种全新的零售模式，既能满足对品质的需求，又能解决传统便利店的这个弊端。所以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的 Trader Joe's 就此诞生。我们再一次来重申一下，乔老爷子在创办 Trader Joe's 之后想要确定聚焦的人群，也就是为受过教育、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中产阶级提供高品质但价格合理的商品，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每一个人群呢，都有每一个人群背后想要追求的东西，或者说我们其实在为特定的人群去创造一种生活方式。那在这样的一个时期，聚焦在这样的一群人身上，就有了后来我们对于这个时期的定义，叫做地球哈利时期。这个时期呢，其实乔老爷子对环境保护和健康生活的这种向往和热爱呢，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他的理念呢，深深影响了 Trader Joe's 的选品、经营啊、品牌文化呀，那么为最后的这个品牌呢，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这个价值观。我们先来说说环保吧。在地球哈利的这个构想当中呢，环保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具体的商业策略。你看人家玩环保其实玩得特别早，那也确实是跟那个时期的一些社会特征是有关系的，等一下我们可以展开讲一讲。他通过以下措施将环保理念融入到 Trader Joe's 的日常运营当中。比如说我来举个例子啊，有一个叫做玻璃瓶果汁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当时呢，市场上大多数果汁使用的是一次性的塑料包装，那塑料包装呢，不仅影响口感，还造成了大量的塑料垃圾的产生。那 Trader Joe's 呢，就开始采用玻璃瓶的这样的一个包装去存放果汁，从而呢，来实现环保这样的一个诉求，并且呢，还能够很好的保留果汁的这样的一个新鲜风味。那么在商品的这个标签上，就这个 label 上，Trader Joe's 呢，详细说明了玻璃瓶的优点，例如可循环使用、更健康且对环境更友好。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上面我们提到的内容当中， Trader Joe's 就立志想要去教育消费者用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去面对这个超市里面所有的一切。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标签里面存放的内容，也很好的起到了教育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最终呢，这样的一个举措呢，吸引了关注环保的消费者，同时呢，也帮助建立了 Trader Joe's 独特的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散装的坚果和谷物。当时呢，就是确实包装的浪费是超市常见的一个问题，大量的一次性的塑料袋无法被有效的去回收。那 Trader Joe's 呢，就引入了散装区，消费者可以根据需求购买所需分量的坚果或者说是谷物，避免过度包装。那么店内呢，提供称重设备和可重复使用的包装袋，店员还会指导顾客如何去使用散装区。那么这个创新呢，不仅减少了塑料浪费，还降低了商品的整体的价格啊，这个确实是肯定消费者会喜欢。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教育啊、知识型啊，或者说面对的这个消费者的群体是一群高知人群的这样的一个中产，所以 Trader Joe's 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扮演的不仅仅是一个超市的身份，更像是一所食物学院啊，这就是他想要去做的一种知识的传递啊，通过标签和员工的互动，为消费者提供教育和灵感。比如说在葡萄酒方面，消费者对于葡萄酒的了解很有限，哪怕到现在，我认为去超市买酒的人也不一定都了解葡萄酒。但是呢，我觉得消费者对于价格合理的优质葡萄酒，它一定是存在非常旺盛的需求，即便今天也是一样的。那 Trader Joe's 呢，就推出了许多价格实惠但品质非常非常出色的进口葡萄酒， 然后呢在店内提供详细的这种科普信息，比如说每瓶葡萄酒的产地啊、风味啊、它的酿造背景啊，然后哪些葡萄酒适合搭配奶酪啊，或者说其他特定的食物，反正做一些配搭的建议。店员呢还会接受培训，为顾客呢提供更专业的一些一对一的建议。慢慢呢葡萄酒教育的这个内容呢就成为了 Trader Joe's 的一个特色。许多消费者专程到这个 Trader Joe's 里面来，就是为了挑选价格合理的这种隐藏款的好酒。那么刚才也谈到了商品的标签是 Trader Joe's 一直在做文章的东西。首先呢，每件商品的标签呢都好像是一篇短小的故事，介绍了商品的来源、制作方法以及背后的一些文化背景。比如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店内呢有一个叫做法国布里奶酪的，那它上面的标签内容呢就会这么去做，不仅标有布里奶酪的产地，比如说法国，还详细描述了历史和制作过程。例如布里奶酪被称之为奶酪之王，据说是法国国王查理六世最爱的奶酪，他使用特定的法国草饲牛奶制成，质地柔软，带有一丝蘑菇和奶油的香气。那么另外呢，标签还会推荐最佳的搭配方式，比如搭配新鲜的法棍和一杯赤霞珠红酒。顾客不仅了解了这个商品的背景，还学会了如何通过这样的一些场景的配搭去更好的去使用这块奶酪。这种教育性的标签呢，让消费者感受到购买的不只是食品，而是一种文化体验。那再比如说啊，我拿意大利橄榄油给大家举个例子，它的标签上呢会标有从托斯卡纳阳光下的古老橄榄树采摘的果实，这款初榨橄榄油带有淡淡的草本香气和胡椒味尾韵，是地中海饮食的核心。那标签呢同时还会写，每瓶橄榄油都经过手工检测，确保仅使用第一道压榨的油液，为您带来最纯正的意大利风味。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细节呢，顾客不仅了解了橄榄油的高品质，还对它的文化呢价值有了更深刻的感知。那再举个例子啊，再大家别嫌多啊，南非红茶。那商品的这个标签上呢会把茶叶的产地和风味结合得非常好。比如说啊，来自南非西开普省的Rooibos 茶，它是大自然的馈赠，无咖啡因的红茶散发着甜美的蜂蜜香气，早在19世纪就被当地土著部落视为珍贵的药用饮品。它标签上呢还有可能会写到，建议在下午时搭配一片柠檬享用，感受来自非洲大地的温暖阳光。那顾客呢不仅记住了商品的来源和特点，还感受到了一种与遥远文化的连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增加商品的情感价值呢，其实 Trader Joe's 是特别擅长的，它通过故事化的标签让每件商品都具备了文化和情感内涵，消费者呢不仅购买了一种商品，也购买了体验，就像我刚才一直在强调的。那顾客呢通过他们这样的一些描述呢就产生了一种信任啊，建立了这样的一种对于品质的信任。这个呢我觉得在传统的超市里面肯定是看不到的，或者说都被弱化掉了。这样一种具有教育科普性质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呢，在 Trader Joe's 初创的这个时期呢，就成功吸引了一批高教育水平的中产消费者。这种让商品说话的方式至今仍是它的品牌特色之一。那再接下来呢， Trader Joe's 就要是玩点真活了，也就是创新选品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Trader Joe's 呢在选品上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独树一帜的。那么当时的美国超市呢其实是很少提供进口商品的，即使有呢价格都很贵。那 Trader Joe's 呢直接就跟供应商去合作，尤其是一些欧洲的供应商，大量引进那些小众但是高品质的商品，例如意大利橄榄油啊、西班牙的红酒啊、比利时的巧克力，减少这个中间商的这个环节，将这些商品的价格呢控制在一个目标受众群体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那消费者呢不仅可以买到价格合理的进口商品，还能体验到一种全球探险的乐趣啊，这个 trader 这个含义啊就马上就出来了。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它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一个核心的策略，就是和传统超市的多而杂不同， Trader Joe's 的这个 SKU 呢一直被控制在4000以内，确保每一件商品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一个高品质商品。直接的这个结果呢就是库存的管理的成本大大降低，然后呢消费者对于这个商品的信任感呢也提升了。 在这个地球哈利时期呢 Trader 就主要就是通过环保理念啊、知识型超市体验和创新选品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成功吸引了高知人群。这一时期的核心是用价值观驱动品牌，用独特性赢得市场。那 Trader Joe's 呢就慢慢的变成它不仅仅是一个购物的地方啊，是让消费者呢感受到健康、环保和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正是这种区别于传统超市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呢，给它后来真正意义上品牌的爆发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在这个时期，也就是地球哈利的这个时期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有没有感受到一种对未来零售的启示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探索这个品牌啊，也就是 Trader Joe's 是如何在下一个阶段实现市场版图的一个扩展。那在这个时期呢，有一个财团就进来了，也就是现在非常著名的奥勒奇家族啊，阿尔迪家族的这个支持 Audi 啊。那这个在国内现在被译为叫奥勒奇，它其实叫做 Audi 阿尔迪家族。时间呢来到了1979年，Trader Joe's 呢就被德国的阿尔迪家族看上了啊，然后呢进而形成了收购。阿尔迪呢是德国的一家知名的折扣超市，以低成本运营和高效率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闻名。那么这次收购呢 Trader Joe's 得到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和管理资源，从一家区域性的超市呢开始布局全国连锁。阿尔迪家族的管理理念呢和 Trader Joe's 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追求高性价比的商品，以及那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定位，可以说是高度的契合。那这场收购呢并未改变 Trader Joe's 的品牌定位，这个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而是通过优化供应链、强化自有品牌和精简运营模式，让 Trader Joe's 呢更加的稳固和高效。那其实说实话，它的优势被完全的保留下来。阿尔迪这个家族的时期呢 Trader Joe's 开始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自有品牌的研发当中，这种独家的商品呢就开始多了起来，然后呢真正意义上去摆脱和传统品牌的直接竞争。这里呢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就是它特别特别有名的自有产品，一个叫做 Two Buck Chuck 的葡萄酒。那这个背景呢就是在消费者对于高性价比葡萄酒需求上升的背景下， Trader Joe's 推出了一款价格仅为 1.99 美元的葡萄酒 Charles Shaw Wine， 也就是 Two Buck Chuck。 那当时呢 Trader Joe's 直接就和加州的这个酒庄进行合作，收购剩余库存或者说多余的葡萄进行酿造，然后呢通过自有品牌的包装以及分销，成功的将这些优质但是哦低成本的葡萄酒推向了市场。那 Two Buck Chuck 呢不仅在销量上创造了奇迹，还成为品牌的标志性的产品，非常非常的就是让消费者认可它的高质低价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印象。那我那天在跟侯金文老师直播的时候呢，我甚至听到他说，即便是到现在这个酒依然是消费者会提到 Trader Joe's 的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联想。那么再来说说供应链，那资本的介入呢肯定是会为 Trader Joe's 引入很多新的优势，比如说阿尔迪家族呢就为 Trader Joe's 引入了德国零售行业的高效供应链的管理经验，那么从而实现了降本啊，同时呢又确保了商品的独特性和高品质。这个时候呢 Trader Joe's 在全球采购的这个时期呢特别会去跟这个欧洲的供应商去合作，因为本身美国消费者啊他是比较认可欧洲的商品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通过减少中间商的这个环节， Trader Joe's 呢直接从生产商那里呢去采购商品，比如呢刚才提到的意大利的一些小众的一些橄榄油啊、比利时巧克力啊、西班牙红酒啊，那确保的就是商品呢一定是品质优越的，然后呢还能通过这种规模化的采购保持价格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那么这些策略呢都让 Trader Joe's 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独特的商品，低价不代表低品质啊，他是希望通过相对更低的价格拿到品质不错的东西，那增强了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购买欲望和兴趣。那么最终呢他肯定是提升了品牌在市场上的一种差异化，确实是别人也做不到嘛，对吧？然后呢通过简化供应链实现了更高的这种商品周转的效率，主要是为了降低库存的积压，然后呢保证了商品的一个新鲜度。阿尔迪的这个介入呢使得这种 它本身的第一 SKU 运营经验对于这个 TradeJoes 在当时的运营过程当中呢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TradeJoes 呢直接就采用了精简 SKU 的策略，大幅度减少商品的种类，将每家门店的商品数量限制到了4000。那大家可是要知道，普通的超市之前我也提到了，它的 SKU 经常会上去到50000以上。那么这些商品中的大部分呢，其实它的顾客的购买频率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它也不是一些必需品。那 TradeJoes 呢就直接在选品的时候用少而精的这种策略，每个品类啊它只保留最优的几种商品，比如说一款普通橄榄油和一款有机橄榄油，单一产地的优质咖啡而非多个品牌的咖啡。那么最终呢也就实现了刚才我所谓的那些结果。那我们来看，从消费者这个角度来讲，首先东西少了，东西精了，那么他的选择决策的成本其实就是大大的降低了，他再也不会觉得有负担了。如果一个超市能够给我这样的一个选项的话，我一定会对他有更多的好感。那么 TradeJoes 呢就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从一个区域特色的超市向高效连锁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转型。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 TradeJoes 的第四个阶段，看看他如何从区域真正意义上走到全国，成为美国零售行业的隐形冠军的。到了1990年代，尤其是中期这个阶段， TradeJoes 呢已经在西海岸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这个时候他肯定会想扩张这个问题，那么扩大规模以及多开门店一定是他公司当时追求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么1996年呢 TradeJoes 在美国东海岸的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开设了第一家门店。选择在这个地方呢，其实还是围绕它的原来一直固定在那里的核心受众，也就是高教育水平的这种中产阶级。那么本身它的整个定位就没有偏移过，那么继续把它深化捆绑在一起。那这一举措呢也标志着它的品牌啊从区域的一个连锁扩展到全国的一个这样的连锁的一个格局。那进入全新的一个市场，因为东西部的这个差异还是有一些的，那 TradeJoes 呢就面临当地一些零售习惯上的一些差异，以及呢建立品牌认知度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因为毕竟就还没有人更多的去了解它。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连锁扩张的步伐当中呢，保持它原本坚持的这种独特性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么 TradeJoes 呢长期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战略呢，就是把这个 SKU 极简化之后，通过相对比较小的营业面积去增加它的这个品效。那这一点呢，它其实哪怕来到东海岸它一直也贯彻得非常好，说白了这是它的命脉。那在这个时期呢，船长文化开始出来了。那连锁呢除了要经营以外就是管人，那企业文化有时候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你就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事儿呢，也是在我最近的自己的这个日常的乙方身份的工作当中呢也开始遇到了，我要去为甲方去提供这方面的服务。那么在 TradeJoes 的门店中呢，经理他是被称为 Captain 船长，员工呢被称为船员啊 Crew Members。这种独特的称呼呢不仅拉近了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还增加了员工的这种归属感啊！尤其是他的这个池子就像是自己的熟悉的环境，那如果说你在一个熟悉的文化场域里面大家用一种一致的这种话语体系去说话的话，就会显得很平等，而且呢又好像刻意的营造了这样的一个与外界不一样的环境，就让大家非常的有一种舒适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说白了员工你要让他变得对顾客好，那激励这种待遇问题就是最基本的。那每位员工呢都会被赋予高度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为顾客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这个就跟海底捞有点像。例如呢他主动可以向顾客推荐商品，甚至鼓励他去试吃，这种自由灵活的这样的一种客户体验的营造，那么就会让员工感受到自己的一种主人翁的价值存在。那么之前我也提到过社区感的这个体验，我们的侯金文老师一直都觉得说，如果他来到了美国，他走到的这个街区里面有两家超市，他肯定会选择 TradeJoes， 因为他就感觉温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 TradeJoes 呢也是靠这个文化去营造了这样的一种社区的氛围，温暖的氛围，让每家门店呢都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邻里关系。因为社区这个概念在 那个环境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顾客呢，可以通过与员工的这种互动感受到品牌的这种个性关怀，或者说他让消费者乐于去跟Trader Joe's 的员工去进行互动啊。这个我觉得可以插一个题外话，我不知道大家出去在一个餐厅或者说一个零售空间去消费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习惯，就是这个服务你的这个人，如果他是很主动的，或者说他是跟你很有的聊的，你就会对他或者对这个品牌提供的这个产品就会有一些好感。但如果说你问他就感觉很机械，然后他也不愿意跟你说啥的，那你就会就少了那份可能会被加分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品牌确实得去营造这样的一种跟用户拉近距离的一种触点。那么如果你能够很好的去做到，那么自然而然对于你品牌传播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说白了，品牌在建立起来是用来让人感知的，那么这感知的这部分有很多东西是要靠你的员工去作为品牌大使去传播出去的啊。这个我觉得像 Lululemon 啊、海底捞啊，我觉得都做得特别好。在连锁这个层面上来讲，尤其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地理环境当中的一个跨区域连锁，我觉得因地制宜这件事情还是要被提到的啊。这段时间在整个零售空间被提到一个非常高的热度的时候啊，我经常会听到说胖东来什么时候能不能开到什么上海来啊，或者什么地方来。其实这里我是有一个疑问在，到底他适不适合开到他原本发家的这个地方以外的地方，尤其是来到一个比如像上海这样的已经高度发达的一个区域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于每一个超市的这种诉求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一个基础之上的，他的需求也好，生活方式也好，甚至他的认知也好。所以有些东西它的跨区域连锁最大的难题是如何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一个标准去服务到更多的人群，甚至是不同地域的人群。那在 Trader Joe's 面临全国连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它确实也做了一些本土化去适合的这样的一些方针啊，也就是因地制宜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啊，我们就拿东海岸来举例。首先东海岸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欧洲的这种移民啊，就是在早先时间过来的，比如爱尔兰啊和意大利的这种移民。那么首先这里 Trader Joe's 就考虑到了，那么东海岸似乎是对欧洲的食品它会有更高的一个需求，那么 Trader Joe's 呢就特别强化了这类商品的种类，同时呢又保障了或者说很好的去维护到了一个价格优势，那么让这个地区的消费者呢能够以一个很合理的价格去享受这一类高端的欧洲商品。那么在冬季时呢还特别引入了东海岸消费者喜欢的这种浓汤啊罐头食品，例如很受欢迎的一个叫海鲜浓汤的一个商品。在这本书里呢其实提到东海岸这个市场，尤其是像他第一个开店的这个剑桥市，他的整个人群的学历都非常高，那么对于健康就会有更高的一个要求。那 Trader Joe's 呢在这个层面上呢他就引入了更多的有机产品，包括有机燕麦啊、低脂酸奶啊、冷榨橄榄油啊，这些商品呢都成为在那个时候当店的一个热销单品。通过这种选品上的一些因地制宜的调整呢， Trader Joe's 呢也就慢慢在东海岸建立起这样自己长期对于健康饮食关注的一种口碑，然后呢也慢慢把自己品牌在独特性这样的一个定位上的一种风格很好的就保持了下来。我前段时间在研究这个品牌的时候呢还听了一下它的这个官方的播客，叫 Inside Trader Joe's。说实话这个官方播客做得不错，尤其是讲到了一些他们对于食物啊和价值观上的一些理解，然后呢也会甚至有最近有一期我听了，就是他去采访到店的这些消费者，问问他们购物车里都放了啥，就还蛮有意思的。我之所以去听他的播客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些在书里面没有涵盖到的这个时期，也就是当下他的整个经营的一些状况。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些消息说 Trader Joe's 呢它其实还是有点抗拒全面数字化的，我指的是全面啊，尤其是它基本上都不会去考虑用线上电商以及配送到家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去拥抱目前的这个时代，因为我觉得这个现在目前也是标配了。那据我之前看到的一个数据，山姆好像是 APP 的一个销售额跟到店的销售额已经接近5:5了，也就是差不多对等了。那么 Trader Joe's 呢就多次在他的官方频道，比如像博客里，他就表明 我就是不愿意去拥抱线上的这一套东西。那么在这个播客里面呢，他会提到品牌的核心呢在于与顾客的面对面的互动，而线上购物呢无法提供这样的体验。我刚刚去查了一下，是2020年的一期播客中，管理层就公开表示 Trader Joe's 的员工和顾客之间的真实互动是最具有独特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那么在这个疫情的那段时间呢，也有消费者问到你们会不会去推出电商平台或者说类似送货到家的服务。那 Trader Joe 的这个官方回应呢，就是我们更专注于确保顾客在店内的购物体验，而不是转移到线上。我们相信与员工通过面对面互动，顾客会有更难忘和愉快的购物体验。那么另外呢，我也查到像纽约时报啊、福布斯啊、 Business Insider 啊都提到了却就不愿意去彻底的全面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些讯息。我前两天有一次我在 Costco， 我想买一个配送到家的一个服务，我发现除了一个起送价以外，我忘了它起送价是多少，反正无论如何你都要付20块钱的配送费，这一点呢就让我觉得很匪夷所思。那么在线上这部分国内呢，确实山姆做的会比 Costco 又早又好，但是 Costco 呢确实也有它一些与我来讲很独特的价值，比如说它的这个退货的这个机制，尤其在数码产品的这个层面上来讲真的很方便。然后另外呢就是轮胎那个服务也很方便，比如说像我们开新能源车的人的这个轮胎要换的时候，我认为可能 Costco 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说会比外面更加的低一些，包括我在小红书上也经常看到什么 Costco 的这个换胎服务直接封顶啊，就很夸张的这样的一个表达，那说明大家还是认他的一些很独到的或者说他比较坚持的这样的一些服务特色的。说到这里呢，我是觉得这个 Trader Joe's 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当下，你要保持他一直以来坚持的那些在外人看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的这种原则，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其实多做一些事儿并不难，关键是长期以来一直只做这几件事情，并且只坚持把这几件事情用最好的状态交付给他自己的用户，这个是真的挺难的。其实 Trader Joe's 这本书，我那天在跟侯金文老师聊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表达我的看法的。就好像韩寒的那个电影里面说到的那句话，听过很多道理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其实企业的经营也是这样子，你懂得很多，但是最普世的，比如说我们最近一直在强调零售的本质是什么，但问题就是这些本质的东西好像似乎就是我们最难去坚持的。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留下你们对于这个品牌以及对于超市零售之类的看法。我设想当中是想把这个主题继续深化，在上海我们想先去招募一些有兴趣去聊超市和零售空间的听友，然后来组一些线下的这个播客的聊天的这样的一个局。反正我愿意用这样的方式以及花这些时间跟大家一起坐下来去聊一聊其实跟我们现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觉得除了商场以外，超市是我们可能去的最多的一个地方，尤其是一些有意思的超市，而且确实好像在超市里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甚至有一些衣服你也可以在这里面买到。那么它确实也在我们比如说像相对来说一线二线这样的城市里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不知道你对超市是怎么看，你需要什么样的超市，以及你认不认同 Trader Joe's 这样的一个经营理念，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保持互动。好，非常感谢大家听到这里，也非常期待我尽快的继续更新。其实呢，也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下一期的内容计划了，也不会等太久。那么好，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